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今天是要思想的经文是在旧约诗篇23篇，大卫的诗。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却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读诗完毕。
谢谢丽君弟兄为我们读这段经文，感谢神让黄昌野牧师今晚上能够到我们当中来传讲神宝贵的话语。他要讲的这个题目是幸福的人生。我们请黄牧师。
主内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感谢主让我们能够来到这里来唱诗歌赞美他，跟弟兄姐妹一起团契，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思想的就是诗篇第23篇，这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幸福的人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向往的，但是幸福的人生永远就是遥不可及。很多时候我们在人生当中发现有许多不如意的事情十之八九，很多时候我们甚至连自己的亲人也很难把心事吐出来。所以我们在很多时候在看到世事的变化无穷当中呢，我们常常感觉到无奈，怎么可能会有幸福的人生呢？圣经约伯记也是这么讲，他说人为妇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难。你的生命是不是这样呢？我们看到年轻人每次说明天会更好，真的吗？你活的日子不够长，你活够长的时候你就知道是不是明天一定会更好呢？生命是非常脆弱的，我们常常在很多在想不到很意外的时候就发生了。前不久有一个母亲呢，把一个弱智的孩子呢从高楼下推下来把他扔死了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或许他是为了生活的重担，或许是为了他忍无可忍，或许他对人生失去了盼望。但是若耶和华是他的牧者，他就不致缺乏。他知道他有一个牧者可以带领他，他就不会走上这条路。在好几年前呢，现在有一对年轻的夫妇年轻的男女呢，在希尔顿酒店举行这个婚礼的时候，在他婚礼的晚宴上面呢，他的父亲他的丈夫呢在晚宴过后呢，他的丈夫去楼下拿东西的时候呢，一去就不回来了。原来在希尔顿酒店那时候正在装修，那么她的丈夫出去的时候呢，失足掉到楼下去而死。就在新婚那一夜，这个太太呢就失去了她的丈夫。结果她的太太不能够承受这样的事实呢，在一年之内她就自杀身亡。同样的，我们也知道有另一个非常相似的故事，就是有一个法医赵志成的儿子他这个 Alexander Chow， 他这个医生呢，在我们在2003年的时候发生这个杀死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呢，那时候我们不知道杀是怎么样传染的，但是这个医生很勇敢的以这个病菌搏斗，但是呢很不幸的他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呢也感染上这个疾病，而且呢很快的呢在他发烧的时候呢，他趁着坐着他自己的车只回到家里，但是他不能下车，因为他怕把那个细菌传染给他的两个女儿很小，就在窗口他跟他们招手，跟他们说再见。他的太太很年轻，两个女儿也很年轻，结果呢在隔一天呢他就因为这个病菌死了。作为一个太太，你应该怎么办呢？这些都是我们看到，如果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必不致缺乏。 我们大家都非常喜爱这首诗歌，但是这首诗歌的重点在哪里呢？这首诗歌的主题呢，是在讲到神耶和华与我们的关系。神与我们的关系是非常的亲密的啊，很多人看不出来，你从在外面我们看我们，但是我问你，你是不是知道神耶和华就住在你的心里？他跟我们的关系是非常个人、非常实在、非常亲密的啊。这个是诗歌所要表现出来，他与神的关系，他与耶和华的关系是何等的亲密。除了他，他什么都不要，他有耶和华他就满足了。我们不知道这首诗歌的背景，但是我们从诗歌里面的诗词，我们知道这个诗人大卫呢，曾经被人追杀曾经被人被敌人来追杀，因为他说我在敌人面前神为我摆设筵席，而且呢也给我们看到他经过死荫的幽谷，他与死面对面。同时呢，这个诗人曾经忧郁，曾经惧怕，也曾经软弱过，但是呢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就必不知缺乏所以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就必不知缺乏。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给我们看见呢，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呢，我必不知缺乏。这个缺乏呢，在英文圣经里面是 I shall not want， 意思说我没有需要，我没有渴慕，我没有有主的话呢，我已经足够了，我什么都不要。我有主呢之后呢，我就没有需要，有主的感觉真好。就是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他与诗人与神的关系非常非常的好。特别我们大家都是听过一首流行歌曲叫做有你的感觉真好但是在这里呢，我们有耶和华的感觉真好这里给我们看到这个关系非常亲密我稍微提醒一下大家，这首是一个诗歌，中国人的诗歌很讲究押韵，特别诗歌的时候很讲究是诗歌的结构，从诗歌的结构里面能够看出诗歌的意思。特别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耶和华，如果你看第一节的话呢，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但是你看第六节最后一段，他说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于是前面讲耶和华，后面讲耶和华，那么中间呢，你会发现在中间的时候，他提到耶和华的时候呢，他是怎么讲呢？他说耶和华他，好像我们在讲邓牧师，他是讲他的事情，那个人的事情，好像外面提起那个人的名字讲他。你看第二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接下来他使我灵，他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第三节，他使我的灵魂苏醒，然后呢他使他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当然你如果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我加了两个他，但是在希腊文里面呢，在希伯来文里面，他的意思很清楚，是他使我躺卧，他使我，他领我，他使我灵魂苏醒，他引导我走义路。所以这边发现呢，谁是采取主动呢？都是耶和华。我们的一切的需要呢，主知道，而且主采取主动来看顾我们。但是你看他讲他，但是来到了第四节的时候，他呢变成你看到第四节他说，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们不是在讲他吗？我从他呼叫耶和华的名，然后说他，然后到了第四节，突然间变成你。他好像，你们看到他的渐进式，他是从远方越靠近，到最后呢，变成他与神沟通。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的一个现象呢，就是他越来越亲近耶和华。他与耶和华能够在一起，能够同在，这里就是看到这里的一个诗歌的渐进式。所以我们看到这首诗歌呢，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与耶和华的关系。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并不知缺乏。对于基督徒来讲，特别是那些读神学那些很爱讨论神学的人呢，我就要问这个问题：请问基督教是不是一套神学？基督教是不是一套教义？基督教是不是一套系统？ 弟兄姐妹，如果你认识我，你知道我认为神学很重要，我认为教义很重要，我们认为这一些都非常重要。但是如果你停止在这里，我告诉你，耶和华是又真又活的神。你有没有跟这一位神有亲密的关系？你是不是知道这一位神就活在我心？好像诗歌里面讲，你怎么知道主耶稣活着，他活在我心？我很清楚的知道这个个人的经验，个人的里面的那种生命的深入的关系，深深的被主吸引呢，是没有人能够解释的。只有你知道，我很清楚，我爱我的主，我的主很爱我，就在我的心里，没有人能够夺取。很多时候，年轻人，当你们彼此相爱的时候，或许家人怀疑你，或许同事反对你，天下的人都说不可以。如果你真心相爱的话，你知道没有人能够明白，除非你真正知道那一个人能够与你心心相印。前些时候其实就在昨天，报纸上面有一个故事呢，就是讲到有一个一个商人被告上法庭，那么政府告他上法庭，因为他好像侵犯了版权，那么他的被判有罪，法庭已经判他有罪，要他付款。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死了。但是他的太太呢，很坚决说，我的丈夫是一个好人，他绝对不会犯罪，他也不会做这件事情。所以他虽然死了，他不断的打官司，但是众人都认为他有罪，但是就是他不认为他没有罪。结果呢，昨天这个高等法院判出来说，这个他的确是没有罪。你看到吗？这个人怎么能够坚持到底打这场仗呢？怎么打这场官司呢？因为他很清楚他的丈夫为人如何。他很清楚他的丈夫。我们敬拜神的人，你跟神的关系是不是这样清楚？很清楚的，主耶和华是真的，是实在的，他活在我的心。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不是这样的亲密，这样的实在，这样的真实？所以我们要注意到这首诗歌所讲的就是这样。我们教会里面呢，很多人都很喜欢唱这首诗歌，除你以外，对不对？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别无眷恋。除你以外，谁能擦干我的眼泪？除你以外，有谁能带给我安慰？虽然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渐渐的衰退，但是神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就是在讲这个，除你以外，有主的话呢，我别无所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如果你要翻译它的原文的话呢，那个我们用比较反义词，不致缺乏就是很满足的意思。有些圣经，英文圣经翻译成 I have no desire， 我完全没有需要，有你我就够了，有你我没有别的需要，有你我就心满意足了。请问你的主是不是这样？当然我们要问，为什么有耶和华就够了呢？为什么有神就够了呢？因为当你问这个问题，就是你不明白耶和华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耶和华这个三个名字是神的名字，神的名字是什么呢？他讲到耶和华的意思，亚伟的意思就是 I am who I am， 我是就是我是，我本来就是，我本来就存在，从亘古到永远我就已经存在了。这个诸善还没有造成世界，你还没有创造呢，从亘古到永远我都存在了。我们所敬拜的是因为从亘古到永远，他说我是始我是终，我们所敬拜的这一位无始无终，他永远是神的这一位神。这一位神如果是你的神，你还有什么惧怕呢？他主耶稣在第八章约翰福音第八章五十八节说，没有亚伯拉罕的时候呢就有了我，没有亚伯拉罕的时候就有亚伯拉罕，比主耶稣早好多年。但是他说在还没有亚伯拉罕我已经存在了所以这一个你所信靠的是这样的神，自有拥有。当然我们讲自有拥有也不能够完全解释出 I am who I am， 就是我是这个道理。我们华文圣经自有拥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他自有 self-sufficient， 意思说他自己存在，他自给自足，他不需要弟兄姐妹，他不需要我们，他不需要创造世界，他不需要我们任何一样东西，但是呢我们却需要主。 啊，神创造我们呢，是他什么都不需要，但是他是自给自足。他说千山整个树林都是我的，所有的鸟兽也是我的，所有的走兽都是我的，一切都是我，整个世界都是我的。我如果我们所信靠的神是这样的神，请问你还有什么需要吗？很多人说我的父亲是李嘉诚，我说我的父亲比你大，我的父亲叫做万军之耶和华，对不对？所以他在他什么都需要，有什么需要呢？什么都不需要。这首诗歌它优美的地方呢，给我们看到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达到一这样的程度。当然我们很多人很喜欢这首诗歌，这首诗歌是很多人最熟悉也是最爱，很多人会背诵这首诗歌。施布真说这首诗歌是圣经中的珍宝，诗歌中的珍宝。有些人说这首诗歌不知道擦干了多少眼泪，这首诗歌里面没有疑惑，没有不安，没有恐惧，它充分充满了信心，充满了把握，充满了希望。我们有的牧者就是这样。很多时候我们在走人生的道路的时候，有时候你在起步的时候，你要去创业的时候，甚至有时候你在人生的过程当中呢，你多么盼望有一个导师来引导你走这条路。 Mentoring 意思说他引导你，带领你，他不但是告诉你知识，他甚至带领你走这条路。但是弟兄姐妹，我们有这一位牧者耶和华，他就是我的导师，他就是我的 mentor， 他随时与我同在。世界上没有一个 mentor 像他这样，他是我的导师，他引导我走人生的道路。我不需要为将来忧愁，因为他知道，他是无所不知的。我有什么需要，他是 无所不在的，他不会丢弃我成为孤儿，他永远与我同在。所以我们所相信的这一位主是这样的主，所以有耶和华与我同在，我就足够了。所以在这段圣经里面呢，我要让大家一起来看，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就不致缺乏，我就满足了。怎么样满足呢？我用四点跟大家思想。第一呢，如果有耶和华做我的牧者，我就有安稳的生命。请大家看这个第二章第二节，23章第二节，他说他就是耶和华，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他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他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意思是我们就是他草场上的羊。今天主席已经在念的这个呼召的时候，也就提出来了，我们是他草场上的羊。所以你要知道，羊呢很难躺卧的，你知道吗？羊是很难躺卧下来的。你有没有看过羊躺卧下来？当羊躺卧下来的时候呢，它要十分的安稳，十分的肯定，十分的安全，它才能够躺下来。羊是不会躺下来的，除非你感觉到它的周围它完全没有没有危险，而且呢它十分平安，没有搅扰等等，它没有没有人来，没有惧怕，没有摩擦，直到它十分平静的时候，它能够再躺过下来。而且这边给我们看到一个图面呢，是非常美的图面。他说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青草地对羊来讲是什么来的？青草地对羊来讲就是食物嘛，对不对？所以我在想的时候，怎么样把这个图面呢给大家看呢？我想来想处想没有办法，但是呢我记得我跟孩子们讲过这一个故事。我跟孩子们讲说，神耶和华使我躺在青草地上，怎么解释呢？神使我躺在食物上面吗？很难解释，对吗？所以我就告诉他，小朋友你们最爱吃什么？他说啊，我最爱吃巧克力。好，假设如果你想象看呢，如果你的爸爸妈妈很疼你呢，他把你的家里的浴缸啊 bathtub 啊，把它装满了巧克力让你坐在里面，哇，太漂亮了，因为太舒服了，太过优美了，太过满足了，哇，你非常开心啊！你能够想到，原来主如果与我同在，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心里足够的满足，我不用为食物劳苦，我也不用担心，因为他要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而且他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可安歇的水边，你知道吗？羊去喝水的时候， 他必须要在净水里面喝，如果那个水是冻的他不喝的，因为他怕。我们看到的是不是流水，他如果流水他不喝的，要在平静的水，所以英文圣经翻译成 quiet water， 于是他必须要在平静的水里面喝。所以他你会发现呢，原来他这个神知道我们的需要，而且呢他讲到说他领我们，这个领字呢在希伯来文里面很特别，这个在以赛亚书里面领我这个字呢是用来形容这个牧羊人领一个乳养的小羊，可以这么，我们可以这么讲说，就是神用温柔耐心的手来引领一个刚刚学走路的婴儿。你怎么样带那个婴儿走呢？他充满了温柔，充满了耐心来引导他。所以我们记得主耶稣这个以赛亚书形容到主的时候，他说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我们的主就是这样的主。所以弟兄姐妹朋友们，如果我们有困难，请你快点来到我们的主面前，因为来到主面前的他必赏赐他，来到他主面前的必赏赐他。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来到我这里的必不饿，信我的人永远不渴。所以你会发现，如果我们信主的人呢，我们永远不用担心，因为我们的主知道我们的需要，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他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而且第三节什么，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他使我的灵魂苏醒。弟兄姐妹，我们这里有做父母的，对不对？我要问你一个问题，我们大家都知道考试，读书考试很辛苦的啊，他们要做十年考卷，对不对啊？要做很多。请问你们做父母的，这么辛苦的事你也要你的儿子来做，做什么？为什么你们做父母的总是要逼你的孩子读书啊，读书啊，考试啊，考试啊？为什么呢？因为为他们好，对不对？如果一个真心爱你的人，不会只为了你眼前的需要，他为了你十年二十年的需要，他要孩子读书是为了他能够将来能够成功，将来不用讨饭吃，他将来能够做一个好能够养活家里的人。如果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是都会为你想，我告诉你，我们的神不是为十年二十年想，他为我们的永生来着想。所以在这里说，他使我的灵苏醒，主不足够，他不满足于给我们有啊躺卧在青草地上，不满足于给我们安歇的水边，他还要使我的灵苏醒。所以他看到了，他请问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人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没有益处。今天我们为什么拼命做工，拼命做工，我们拼命的向上进，为什么呢？我们以为钱能够带来给我们满足。但你看你周围的人，新加坡现在有很多百万富翁，所以你说不定向左看上一看就看到一个了。金钱满足吗？金钱能够满足你吗？物质能满足你吗？没有。如果你赚的全世界赔上你的生命又怎么样呢？今天我们听到下一，你们听完这堂道就要去参加这个弟兄的丧礼。生命就是这样无常，谁能控制生命呢？你赚的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你能够带走吗？你能够给生命来换吗？所以人生最重要是什么？你的生命。主说，有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我们想不到的时候他已经想到了。当我们还在死在罪恶过犯当中，当我们在顶撞他，当我们在犯罪的时候，他已经为我们死，为我们钉十字架，为要准备好这个礼物，准备好这个救恩来给我们。只要你愿意，你就能够，只要你肯悔改，离开你的恶，离开你的罪，主必然拯救你。主拯救你之后呢，他必然要带领你。你说我没有犯过罪，很简单，哪里有人没有犯过罪的？你说我实在没有犯，我说很简单，你不用告诉我你犯什么罪，请问你的良心有没有责备过你啊？你的良心会责备你的，你知道你自己犯罪的，因为你的良心知道你做错事情，你越不想做的事情你越要去做。很简单，你看那些夫妻就好了，通常你最爱的人你就伤得最深， 有没有道理？这个很奇怪的，为什么呢？刚才我们姐妹也讲了，犯罪的人就是罪的奴仆，你就是被那个罪捆绑住，你越爱的人你伤害的越深。为什么呢？你身不由己，你是一个罪人，这个罪影响你。特别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我问你，我们是中国人，我们一定知道什么叫做不孝。不孝就是父母给你生命，父母养育你，你竟然不背叛他们，竟然不照顾他们，这个叫不孝。但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神是创造你的神，结果他创造你，他给你人生的意义，给你人生的生命，给你口一口气，给你一切，但是你说我不认他，我做我猜做没有神，我不管我的神要什么，可见你比不孝更加罪恶。为什么呢？他是创造你的神，然后你竟然说我管他有没有神，我要过怎么样生活就过怎么样的生活，请问这样是不是比不孝更有罪呢？所以我们神是创造我们的，神给我们口里的气，他给我们生活，给我们机会，给我们有各样的好处，但是呢我们说管他的，我过我的生活，这个叫不但是自私自利，这个是背叛神的生活。所以我们必须要离开这个罪恶，说主啊，我不愿意再为自己而活，现在我明白你是创造我宇宙万物的真神，我现在要归向你，我要听从你的话，我要按照你的旨意来行，这个就是悔改，这个就是悔改。所以他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他为他的为自己的名要带领我走义路。你知道吗？羊是不懂得方向的，羊总是很容易迷失的，所以羊常常在草场上迷失方向，牧羊人如果不去找回他们呢，他们就永远失去方向。所以牧羊人呢，这个牧者呢，通常呢必须要去那边，他如果掉进坑里面他也跑不出来，牧羊人要寻找他，把他带领出来，抱出来，然后走他领导他走一路。请问大家，你是不是也迷失了方向？你的人生是往哪里去？我们今天为三餐奔波，其实不止三餐了，今天我们要的是一辆大车，现在车越来越贵了，物质也 越来越贵了、我们不断的追这个追那个，但是我们失去了方向，到底人生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活着的时候追发给自己定了许多的目标，但是呢你注意看，当你达到你心目中的目标之后呢，你得到的是一场空。所罗门就是这样，所罗门说你要权力我有事，我有权力，你要钱财我有钱财，你要女人我多的是，有一千个。讲到他最后他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一切都是捕风。请问我们这条人生的方向你怎么走呢？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来，我使他得安息。所以有主耶和华为我们的牧者，我们就必不致缺乏。这是他给我们有一个安稳的生命。第二呢，他给我们有一个安慰或者安心的生命。请你看第四节，他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肝你的脏你的肝都安慰我。所以这个是安慰的生命，一个安心的生命，安心的生命啊。这边讲到说虽然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死荫的幽谷呢，这边在它的英文呢就讲说可以这么讲的 shadow of death， 意思说它的原文的意思是说黑暗中的黑暗。它的意思是讲到说，当你知道中东的牧羊人呢，他带领羊去寻找吃的时候呢，中东是一个沙漠地带，所以在炎热的当中呢找不到食物，那么在冬天的时候又特别冷，也找不到新草地，所以要带他们进入去找水喝呢，他只是要到高山，走到最低峡谷里面去。我在加州，在家里，在美国住好多年，那么在那里有一个地方叫做个这个 The Valley of Death， 一直是死的峡谷。这个死的峡谷里面什么草都不生的，也没有人在那里的啊，所以这个地方呢是非常非常这个荒凉的一个地方。你知道有些这个你要带羊进入这个峡谷里面呢，有时候呢它从高山爬到最深的峡谷，可以好几十层楼下去，到最低谷的时候呢你伸手不见五指啊，你要走过这样的峡谷里面呢，它 在这种黑暗当中，其实他死因的幽谷已经告诉我们，这个是面对死亡。就算我们面对死亡也不怕遭害，为什么呢？因为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杖跟竿是什么意思？竿就是指引你方向。你只要，如果你们弟兄姐妹、弟兄有当兵的话呢，有时候走到一个很黑暗的地方呢，我们就要拉住旁边的人，我们向前走，前面拉一个，我们就这样拉出去，我们就知道。那个杆能够知道我们走向，如果杖呢，杖是当你不听话的时候打一打啊，走错方向，哎呀，走对方向。所以你的杖、你的杆都安慰我，这个是非常重要。但是在这里呢，我要特别强调，刚才我一开始的时候就提到，诗歌呢有时候也讲究押韵，特别这里呢，我发现一个事情呢，这个诗歌有一个押韵在这里呢，因为他说呢，他说虽然我经过死荫幽谷，也不怕遭害。遭害，如果你看英文圣经，他说 I fear no evil， 我不怕那恶者 ，I fear no evil。所以这个字呢，那个恶者呢，在希伯来文里面的发音是 ra。所以他，但是你会发现，诶，这个叫恶者是 ra， 那么牧者是什么？牧者是 ra， 所以他是说我耶和华做我的 ra， 我不怕 ra。他的意思是这样，所以说有耶和华做我的牧者，我就不怕那恶者。所以在这种诗歌里面，在强调个人关系，我跟耶和华在一起，经过风涛骇浪我也不怕，因为你与我同在。他的意思是这样，我们再一次强调，这首诗歌是讲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何等的亲密，何等的何等的这个宝贵。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耶和华是我们牧者，我不怕遭害，因为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神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不但使我们得到安稳的生命，他给我们有安心的生命，还有呢，他给我们安抚。你看第五节，安抚，他说在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这个杯当然是指酒杯，福跟酒这两个字呢，是代表祝福。在旧约里面呢，你会发现神用油膏这个国王，或者膏这个祭司，膏是给他祝福的意思，酒杯呢是祝福，也是一个喜乐的意思。他说你在敌人面前为我摆设筵席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说，我要在你的敌人的面前告诉你，别人可能诬告你，别人可能攻击你，别人可能欺负你，我要告诉你，将来有一天我要在他面前祝福你。意思说主要为我们伸冤。弟兄姐妹，我们在人生当中有时候受到许多的苦，受到许多的攻击，受到很多误会，弟兄姐妹，不要胆怯，不要失望，因为你不是做给人看，你是做给神看，将来神必然报应你。我们为什么能够坚持到你呢？因为我们知道主看我们的内心，他不看我们的外表，他不看我们，所以人可以攻击你，但是主必然祝福你。有一天必然来到主耶和华你的牧者要在你的敌人面前摆设宴席，他要用油膏你的头，他要使你的福杯满溢。所以弟兄姐妹，你要坚持。我记得我跟一个老妇人传福音的时候，我或许跟大家讲过，我忘记了。这个老妇人，我问她你信不信主，她说我不信。你信不信耶稣？不信。你信不信将来有审判？她说我不信。我说老妇人啊，她生病了，她已经得了癌症，而且医生说她只有一个星期她就会过世。所以我要把握机会，我马上跟他讲，我说老妇人，你的生命里面给我看到呢，你相信有神有审判。说你怎么看出来？我说我知道你一直被人欺负，但是你坚持做好事。我说如果没有审判，没有神，你白费你的生命，你白白的受苦，白白的浪费，因为你这样何必这么辛苦？人家打你打回他，他杀你杀回他，为什么你坚持不杀呢？因为你知道将来有报应。不过我告诉你，你嘴硬，你心里知道，口不肯承认。他看着我，我说姐老姐妹啊，我告诉你，这样是对你好。后来我跟他的女儿说，可不可以我再来看他？女儿说，问他， 妈妈，你可这个牧师可不可以再来看你？哼，不理我。后来我又再打电话给他，他说好，我来看你。我就问老姐妹啊，你信不信耶稣？他说我信。我说咦，姐妹，为什么你信？现在是我怕了，我不知道你信的是如何。他说你讲的是很有道理，我是嘴硬，但是我知道如果没有神的话，我这个生命是白白活了，对不对？你嘴硬，你知道，我们心里都知道将来有审判，因为神把永生放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知道的，将来神必然审判我。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为主做的呢，将来主在敌人面前要为我摆设宴席，他要用油膏膏我，他有的使我的福杯满溢。所以有耶和华做我的牧者最好，因为我的导师，或者我比较通俗一点，我喜欢讲说我的老大一定会为我出头，就是这样。所以有耶和华做我的牧者，我有安稳的生命，我有安心的生命，我有安福，因为主必然赐福给我生命。最后呢，我有安逸的生命，安逸的生命。你看第六节，第六节他说我一生一世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你看到这边有讲到说一生一世必有恩惠跟慈爱随着我，你看这随着我这三个字吗？在希伯来文里面，这个随着我这三个字呢，是指那个敌人穷追不舍的要追着你，一定要抓到你，一定要把你抓，把你解决掉。但是我们发现这里追我的不是敌人，是主耶和华追着我来。为什么呢？他用恩典，他要用慈爱追着我，一定要我得到祝福啊！原来我信的耶和华是这样的。我什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但是这一位我们的主，他知道什么，他就是追着我。有时候我们走错路，他也就硬抓着我回来，要祝福我。哎呀，我的主是这样好的主，他就是这样。我们有时候坚持主啊，你一定要我得到这个，主说你不可要得到这个啊、哦，你好像孩子在那边脚又踢啊又哭啊，但是我告诉你，主给你的比这个更好。主就是用恩惠慈爱追着你来。所以大卫他说，我知道耶和华是这样的呢，我就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如果耶和华是你的牧者，好不好啊？弟兄姐妹，如果你尝到主的恩，你就知道这是好的。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第一次听到这个，你要知道我们所信，为什么基督徒信到这样，我们叫做迷信。我告诉你，他们不是迷信，他知道耶和华住在他的心中，他信得很真。你可以要他的命，你可以做一切，但是他就不能够放弃这个。为什么呢？他知道耶和华活在他的心中，这是肯定的。刚才我们讲到这个是赵志成的儿子 Alexander 叫他死了，他的女儿开始长大，但是我们在今年年头看到主又安排给他的这个太太呢，又在找到了一个适当的丈夫，使到他能够再一次过一个喜乐有一个温暖的家。如果耶和华是他的牧者，他就不至于失望，到于没有希望，因为主必然带领他，主必然看顾他，在适当的时候，主安排了另外一个人进入他的家，使到他有一个很好的家，使到他能够。我们不知道，有时候我们必须要经过什么苦难，学一个新的功课，但是主知道我们的需要。很多时候甚至主用苦难来祝福我们，使到我们得到更大的祝福。这就是我们所信的主，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让我们同心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是何等大，何等美，何等宝贵的救主。主，我们感谢你引导我们，让我们看见主你是活在我们的心里面。主啊，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这样的亲近你，我们这样的认识你，不是头脑的知识，而是生命中经历主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使我们躺卧在青草地上，你领我们到可安歇的水边，你使我们的灵苏醒，你引导我们走一路。 主啊，我们求主你看顾这里每一个弟兄姐妹，不论我们经过人生什么困难，我们都可以知道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并不知缺乏。特别在这里还没有信主的弟兄姐妹，求主你开他们的眼睛，求主你圣灵动工，看见主你是何等的宝贵，求主你使他们归向你，得蒙主的祝福，得着你的救恩。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